好啊，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到我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神。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是在取自于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六节。那这边呢是这个使徒约翰特别劝导当时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能够对一些异端的东西呢要特别的谨慎。在第四章第一节这边说到，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边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出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这边讲到说这个使徒约翰劝他们说要试验，总要试验那些灵啊。当我们讲试验那个灵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不是讲说我们跟那个灵之间的这个交通，乃是呢那个灵呢在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跟他交涉的时候，当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从他的口呢到底他讲的东西是什么，那边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一个人的后面那个灵到底是什么灵来的。那这一边呢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这个呢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当时有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异端，他们不承认说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就是主耶稣降生成为人，实实在在的人，不，他们讲说主耶稣呢是好像一个所谓的幻影邪啊，幻影说，就是说他呢降在这边呢不是真正的一个人，只不过是好像一个假象罢了。那你们有没有在中国的这个小说里面讲到一些狐狸精呢？有没有听过啊？就狐狸精降在那个女人身上，那女人就哇很漂亮啊，其实后面是一个什么狐狸精来的，对不对？那当他讲到这主耶稣是不是从肉身，就说啊主耶稣你看到那个主耶稣其实不是真的主耶稣，那个只不过是他的那个灵降在那边的那种讲法，不是他真正的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当时有这样子的这个错的讲法，因此呢保罗要不这个约翰呢要他们特别的谨慎。那当然来到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所遇见的这些异端呢是不同的啊，有些呢他们承认耶稣是从肉身道成肉身而来的，这是他们承认，但是在其他方面呢他们所讲的呢并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所谓的试验，必须要验出到底是不是从基督来的，是不是从神来的。那所以呢在这个第五节你看呢，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如果这个灵呢是出于这个世界的话，那世界一定很喜欢了，对不对啊？世界呢喜欢跟随这个世界的灵，属主的人呢喜欢跟随到主的灵。那有时候你这个也是可以分辨的。如果很多人都喜欢那世上人，哇这个宗派或者这个叫做很引这个世人来跟随的话，那我们就放一个问号，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对不对？那所以第六节说，我们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那所以这个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灵呢是叫什么灵呢？这边叫真理的灵，是按着圣经的教导的这个灵。那另外一个灵呢叫谬妄的啊，就是不是合乎真理的，不跟从这个圣经教导的。那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将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灵恩派错在何处，灵恩派错在何处。那到底什么是灵恩派啊？到底什么是灵恩派？我相信大家在脑子里哦，灵恩派就是那一种，有一个概念啊。 那当然我们要讲得清楚一点，那这些灵恩派的教会什么，他们相信啊，当时这个初期教会的特别的这个恩赐啊，好像这个讲方言啊，好像医病啊，好像赶鬼啊，这样子的这个恩赐呢，今天还存在，今天还存在。然后所以他们说，他们可以透过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喜呢，来支起这一些恩赐，这是他们所讲的。啊，到底这些恩赐有没有存在？这些特别的这种恩赐，讲方言啊，这个所谓的那个医病赶鬼啊，啊，有些所谓的那些能够翻译这个方言啊，那说预言啊等等，有没有存在？当然我们肯定相信说其他的还是有，比如说服侍的这个恩赐啊有存在，管理的这个恩赐也是有存在，这爱心的这个恩赐呢当然还有存在，这一其他的到底有没有存在？那当我们讲到这个灵恩派的错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完完全全说哦，他们一百所有的他们是不得救的人，我们不是这样来说啊，我们是说他们当中呢到底有没有地方是不符合圣经的啊，有没有不符合圣经的？不要单单看他们的外表，哇，看到他们所建造的这个教堂很大很漂亮，而且来参加人很多，那我们坦白说我们这些基要派的这个教会呢是没有办法，按现在形势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的，他们所能够招引来的人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啊，好像那些人呢好像蜂拥般的一直挤去那边了，这边呢你看有时候就有几只小猫，有时候呢稍微多一点，但是那边呢人多得不得了，但我们不要被这些假象来蒙着我们的这个眼睛，不要让他们说这样的情形是一种福星的这个现象，但是同时间呢我们也不要说完完全说哦他们完完全全是错的，我们也是可以跟他们学一些学习，可以参考他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他们的组织，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做法，比如说他们的这个热忱的这个心，好，但是当我们讲到他们热忱是为什么热忱，他们创新是怎么样创新，是不是按照真理创新，他们这个组织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方式组织，那个又是另当别论，所以我们要以一个比较客观不要太过一个偏激的一个态度呢去看这个灵恩派的错处。好，在还没有讲到这个灵恩派的错处呢，让我们来稍微的看一看这个灵恩派的这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呢有一点点的复杂，一点点的复杂，特别是当你没有跟这个接触的时候，当我讲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抓住哈，有一点点的这个复杂，我尝试来跟大家一起的讲解。那这个灵恩派的这个怎么它的来所谓的这个来源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个是在1901，哦，谢谢，你早就应该跟我，我已经发，这是我第二次啊。好，这个灵恩派的这个背景，那我们要知道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它真正的开始啊，是在它的根啊，是在1901年，有一个人叫做这个Charles Parham，他是个美国的传道人，是白人来的啊。其实我应该给你看那个照片，我一下子没有下载。那这个是一个这个白人的这个美国传道人，那他呢是一个五旬节会的这个创办人啊，创办人，这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第一波。那这个呢Charles Parham 呢，他本身是出于一个圣洁运动，我们叫做 Holiness Movement。 那圣洁运动呢又跟那个卫斯理的这个圣洁论有关了。你知道这个 John Wesley 吗？你知道 John Wesley 那个圣公会的那个创始人啊 John Wesley。 那 John Wesley 呢，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他教导是说， 当我们得救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在今生啊，今世呢，完全成圣，不会犯罪，就是说，不会再犯罪了。我能够过一个完完全全无瑕疵的这个生命，啊，他这样子的讲法呢，是按我们现在所看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原罪，我们里面有个罪性。你可以一段时候没有犯罪，但是呢，你在一段长远的这个时间里面呢，你一定在某一方面呢，你一定会犯罪。我们不可能过着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犯罪的。但是呢，这个圣洁这个运动的这个理论却是这样子的提倡。然后呢，之后呢，这个 Charles Barham 呢，他却教导不单可以在今世完成这个完全成圣了，同时呢，也要受圣灵的洗，才能过有力量的这个生命。那如果你不单单你能够能啊、你要如果你要过这个成圣的生活，你怎么能够过呢？你一定要有这个圣灵来帮助你，有这个圣灵来帮助你。所以呢，怎么知道有圣灵在你心中？怎么圣灵充满在你的里面？他讲说，必须要透过说方言或者医病。那这是他的讲法。所以呢，他这个 Charles Barham 呢，他本身呢，他就开了一间这个神学院啊，这个神学院。那在那个神学院的时候呢，他有一次，他就叫他的这个跟他的这个学生讲到特别论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那边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是说啊，你们特别注意呢，就必领受所赐的这个圣灵。那这个你们想一想啊，到底怎么才能够领受所赐的这个圣灵？怎么可以得到那个圣灵呢？他说，我给你们三天啊，你们三天，学生啊，你们三天啊，我给你们三天，你们好好的去思想。我离开这边，我去出去外面三天，回来我要看你们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所以这些学生呢，当然呢，他听到老师这样子讲，他们就去看那个这个使徒行传了，看，哦，他们就发现到，如果啊要领受这个圣灵啊，一定要讲方言，一定要讲方言。当然，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那边，的的确确那些地方呢，有些那个时候呢是有这个讲方，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有讲方言。不过我要跟你讲，那种呢是一种特别的这种情形，那个是在使徒的那个时候，那是整个一次过，不会再重复的这种现象啊。但是呢，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在这方面错误呢，所以呢，他就以为说，哦，如果要领受圣灵呢，他的唯一的这个印证呢，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呢，在1901年呢，一月的这个深夜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学生呢，叫做 Agnes Osman， 他就跟他们说，请你按手在我头上，让我能够领受这个圣灵的充满。哇，果然他按手了，就所谓的圣灵的充满。那按着他们手讲，哇，当时他按被圣灵充满之后呢，哇，他会讲这个华语啊，他讲华语啊，我不晓得这个是有多正啊，而且呢，这三天呢都不会讲他的英语，只会写华语罢了。这是按着这个记载。好，所以呢，就从这边呢，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旬节啊。这个是五旬节开始的时候，这个灵恩派不是是从这个根来的，是从五旬节这个会来的。 Pentecostal 那 Pentecostal 呢，就是教导说，如果你要有圣灵的充满，你要成圣的话，你必须要有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的这个迹象呢，就是能够什么讲方言。所以呢，他们就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呢，就要讲方言。所以真的是按照他们所说的，他们讲方言，但是那个方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方言，我们要来探讨。那么之后呢，在1906年呢、 啊，第一次呢，在洛杉矶这个时代这个报章呢，报道五旬节会的这个事件呢、啊，啊，这个地方呢，他们是在 Azusa Street Mission， 啊，他们叫做 Azusa Street Revival， 在那边一个 Revival， 这是他们所说的 Revival。那带领者呢是 William J. Seymour， 那这个呢是个黑人来的，是个黑人的这个应该是这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他呢就在当中。那当这个报纸报道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报道？他们说信徒啊，信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教导啊，而且呢很有一些极端的这些礼仪啊，他传讲最荒谬的这个学说，并且使人完全坠落这个疯狂的这个状态啊。黑人和一些白人呢组成那里的会众。那当时啊，1906年啊，黑人跟白人呢是分割的啊，在美国啊是分割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却能够在一起。那由于他们吼叫，他们在吼叫，这样动物在吼叫啊，好像那个狼在吼叫了。夜晚变得更可怕，他们花很长的时间摇来摇去，以很伤神的这个态度来祷告和祈求。哇，他们好像很恳切，把整个生命这个精神注入，我要祈求，这是他们的这个祷告的态度。他们声称有说方言的恩赐，而且能够明白方言的能力。那由于这样子的一个报道啊，那这样子的一个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呢，就遍及了全地，而且遍及到世界各地。哎，明白是吗？这个有报道的话，就能够把这个事件呢，能够传到一个更广、更多的地方。那么，在1928年呢，所有的五旬节会的教会呢，都被基要派所排斥。当时基要派的那些，他说这个不可以，他们所做的东西不合乎圣经，排斥。不单单这样子，那五旬节会的教会也被圣洁运动的领袖所排斥。那这些本来他们是从那边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五旬节会的，他们本来是从这个圣洁这个运动来的，现在他反而被那个他们原本的那个组织呢所排斥。但是呢，他们却自己组成了这个教会，这个五旬节的教会。那么神召会呢，成为最大的五旬节教会。那以后你们注意 Assembly of God， 这个是一个 Pentecostal Church 的，是一个五旬节的教会。那不单单这样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那就在1945年之后，那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啊，增长率最快啊，原因在于至少有两点。那当时呢，这个流动性很大啊，把很多这个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且他们又这个交通发达，那么又有电视的这个步道施工，所以使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运动呢，更快的能够增长，而且呢，这个五旬节的这个运动呢，进入了中阶层呢，开始的呢是在低层呢，都是一些比较贫穷的那些人的当中，那但是呢，慢慢呢，他就渗透入这个中阶层的这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那么在1960年啊，那五旬节这个运动呢，出现在传统的教会啊，这个呢是比较不同啊。以前呢，这个五旬节的单单限制在五旬节教会那边，那现在呢，这个走进来的传统的教会，传统的啊，当他这个传统进来之后呢，他们后来就把它称为这个叫做灵恩派。那么在1966年呢，这个五旬节呢运动呢进入了罗马天主教。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说，灵恩运动啊是一个把不同的宗教联合在一起的其中一个途径。就说你看，罗马天主教也讲方言，这个基督教也讲方言，然后那些在这些邻里啊，祭童他们啊，也听说他们也是会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那种话，所以呢，这个会讲方言呢、啊，大家都你会讲，我会讲，哇，大家都是有共同点，大家可以在一起啊，这个呢就会导致以后呢就会全部的宗教呢联合在一起，这我们叫做普世宗教合一运动。Ecumenism， 换句话说，当这些宗教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一季度就来。好，既然你既然大家都这样子连了，好，我就能够更好的控制这个世界。好，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用意。那么呢，在1971年呢，这个五旬节运动呢进入了东正教。那东正教呢是 Greek Orthodox。那些有去过这个耶路撒冷的话，那个以色列的话，你知道，如果你去我们去到那个拿撒勒的时候，你进入那些教堂的那个教堂里面挂着很多耶稣的这个画像呢，他挂着很多耶稣的画像，而且好像有烟的味道哈、哦，好像有烟的味道。那你进去里面呢，阴沉沉的了，阴沉沉的，好像我们进入有点庙的那种感觉，那种庙的感觉。那这个是 Greek Orthodox。好，那么后来呢，在1973年，他们这个五旬节运动呢被广泛称为什么灵恩派。那这个灵恩派呢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五旬节啊的这个运动啊，没有遭到这个教会的排斥，而且呢也没有新宗派的出现。这是个这样子的一个五旬节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教义呢，进入这个传统的教会，而传统的教会呢接受了，如果是浸信会接受，如果是卫理公会接受，你们知道没有再有一个派系，所以呢这个叫做新五旬节运动，那么他们后来称为什么灵恩派，所以灵恩派是一个运动来的。你可以在这个卫理公会，你可以在浸信会，你可以在那个所谓的 Anglicans 啊圣公会也是可以找得到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天主教里面找得到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运动。那么1980年，这个是第三波，我们叫做这个能力的布道 Power Evangelism。 那么这一个人特别是 John Wimber， 他提倡说要借有这个神迹和异能，那么靠着神迹和异能啊，那个福音呢将更容易的带给那些非信徒。但是我们知道从耶稣的这个生平，我们知道虽然当时很多人知道主耶稣能够行神迹，但是很多人仍然什么拒绝主耶稣的教导，拒绝主耶稣的福音。那么最后呢，现在来到21世纪了，我们有所谓的新使徒运动，我们称为第四波。那这个呢我们叫做灵恩运动的这个属世化。那就说这个他们呢就好像这些所谓的使徒啊，这些大牧师他们就称为这些使徒，他们就是公司的这个执行总裁，他们的 CEO， 他们不是 CEO， 是 CEO 的 OK，CEO， 他们呢就来管理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好了，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说这个灵恩派是从这个所谓的那个五旬节会来的。好，然后呢他就慢慢渗入到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宗派。好，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发展，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知道将来这个灵恩派呢会被利用作为一种工具，来把普世的教会呢合在一起，然后归给这个地基督。好，我们已经对这个灵恩派有一点这个认识。那在我还没有讲这个灵恩派的错处在哪里，那我想让大家看一看一个录像啊。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注意在敬拜方面我们要注意，然后我们要很谨慎。那当我给你看这些影像的时候，你们就说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他们所谓的这个灵恩这个运动到底符合不符合圣经，你自己去判断，你看一看。那这个是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这个多伦多 blessing， 多伦多的这个福气，那是在1994年发生的事情，你看一看啊。所以我们
ourselves, but leave us to our foolish thinking. Lord, we want all that you have, all that you have.
Yes.
And Lord, if it blows our little minds, let them be blown. Father, we want all of what you have, all of what you have. We thank you.
Hallelujah. To look at him, and I looked at him, and he had a tie on, and on, I don't know if he's here tonight, but he'll know, on the tie had a wolf howling at the moon. And the Lord said to me, will you howl for me? I said, don't ask me to do that, Lord. He said, if I ask you, will you do it? He said, if I can't ask you to do something in your own house,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out there? So,
how he can take a nickel and make the little grin.
所以刚才我们从那边这个录像呢，我们看到至少有这个多伦多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祝福的有几样东西，有几个项。第一呢，他们会在那大笑，第一，他们叫做 Holy Laughter， 这个叫圣洁的笑，一直在笑，哈哈哈。然后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人在地上倒在地上，对不对？你看他倒在地上，那他这个所谓的被圣灵所谓击杀，被 slain by the Holy Spirit。那么你看他们那一种的那个动作。那么当然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你看到有一些人在地上这个爬，像什么像狗，我不懂，像一种动物了啊。有一个呢是被用这个线呢或绳子那牵着的，我不觉得是可能是狗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它像那个狼啊，在那边吼叫啊，叫啊吼叫啊。所以你看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按照圣灵的教导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呢？你看你自己你对圣经了解，你对真理了解，你自己来批判。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就讲的呢OK， 所以灵恩派错在何处？那灵恩派呢，他们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错误呢，是他们在这个解经的时候呢，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呢看得比圣经更加重要。他们自己的经历啊，我觉得我经历是这样子的，那就我的经历呢就远超过圣经，我不理圣经怎么讲，只要我的经历告诉我是这样子，圣经呢是第二。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不需要圣经告诉我什么是对还是错，我有圣灵在我里面，你没有资格来查问了我属灵的经历对不对，因为你从来没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经历啊，那你本身都没有这个属灵的经历，我有属灵的经历啊，你有什么资格来所谓的责问我，为什么有这个有资格来探讨到底我的这个对还是不对？那这是第一点，他们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呢放得高过圣经的教导。第二呢，他们把自己的感受呢看得比圣经更重要啊。如果我知道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我的感受啊，我感受这样子的是这样子对就是对的。他们没有说啊，我要看这个是对的，因为圣经如此说。他们没有讲，他说我感觉到这个这样子做法是对的，就是对的。这是他们把这个自己的感受呢放的超越圣经的这个权威啊，这样的教导呢当然是错的，所以引起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些这些表现。但是呢，保罗教导我们说，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那边说到， 这地方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这些地方人是谁呢？就是那个比利亚教会的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种对真理的探讨。你必须要考察，你要领受，同时你要考察，啊，这样子才能够确定所信的对不对。好，来到这个灵粮派的错处在哪里呢？第一点，当然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他们讲方言，那当然他们以为，他们当然说他们所讲的方言就是真的方言。其实呢，按着一般人的观察，一般人的这个去所谓的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到他们所讲的东西呢是一种胡言乱语，胡言乱语。啊，有些时候就是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是一般上他们所讲，啊，是一种没有伦次的这种这个语言，而且人家不能够了解的，你不能够拿去别个地方问人家哦怎么翻译，不能够的，啊，那个这个是他们所说的这个方言，这个不是当时这个在这个初期教会里面的。那如果我们看初期教会的这个方言是怎么样的方言呢？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节那边，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节那边呢，当时呢有许许多多的人呢聚集在那个耶路撒冷。那当他们看到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些耶稣的门徒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开始说：“哎，我们个人呢？”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这个湘潭呢？那这个湘潭是什么呢？那湘潭呢，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华语啊，我们华语所谓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方言啊，你那边的，如果你在中国，你有你的那边的那个讲你的方言，你那边的讲法一种原语的，你在别个地方，你的那边当地的这个什么语言，这个叫他方言，这边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湘潭，你在那个国家有那一个的这样子的讲法，不同的原语。所以呢，这个原语呢是人所能够知道的。而且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一节那边，这边讲到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啊讲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说，当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开始讲方言的时候，这个讲出的方言呢，能够让当时在场的那些来耶路撒冷朝拜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知道他们所讲的什么是什么东西，他们是赞美神的大能，啊！而且当时他们讲这些方言的时候，有没有人教导他们讲方言呢？没有，圣灵降临他们的这个身上。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啊，你就知道他所这边所讲的是什么。那使徒行传在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了。他们直接的就能够自然的讲出这个话。然后在这个灵恩派的那教会，他们呢说：“哎，你要不要来受圣灵的洗？来，我教你怎么讲，我教你怎么讲方言。你们有没有人这样子跟你讲？”啊，如果有人讲，哎，我这样讲，那开始你来了，来，把那舌头剪一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剪松一点，啊，我这个是他们的教你的，啊，教你慢慢，哇，果然你会上口。那这一种呢，不是真，这种是假的，是被人家教的。真正的这个，在这个初期教会呢，是一个圣灵直接的充满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讲的。而且呢，这个这样的经历呢，这个是五旬节。那五旬节是这个新月教会的这个开始的一个日期来的，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这样子的降临呢，你不要以为说每一天都可以重复了， 没有。这个呢，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呢，这个是一次罢了。只有看到那个叫什么这个圣灵呢，好像舌头那样如火焰显现在个人的头上，啊，这个是一次过了。不单单这样子，另外一处我们可以看到的说，这个时候的这个方言呢，不可能是这个方言，不可能是这个新啊那时候初期教会的方言，因为按照圣经所说呢，这个方言呢应该是已经停止了。你怎么知道呢？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8-10节，这边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这边就讲到说，爱是永永远远长存的啊，你爱，你现在有爱，到了来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有神的爱在当中，也有神的公义仁义在当中。但是这边却讲到先知之能，先知讲道之能啊，终必归于无有，被除掉的。说方言之能呢，终必的停止。那这个终必停止啊，这个停止啊，如果你看原文的话，我们叫做 middle voice， 我们如果华语叫做这个官声啊，以太啊。那有时候我讲我踢球是我主动的踢那个球，对不对？我踢球，如果我讲我穿袜子，是谁帮我穿袜子？是我自己啊，这个叫做 middle voice， 这个叫做官声的仪态，我自己。如果呢，有人我被人一拳打到，是谁打我？是我被别人打的，或者我被球打到，那球打到我，被球打，这个是被动。所以有三种，一个主动，一个是官声，一个是被动。那这边所用的是一个官声，是自己的。换句话说，说方言之能呢，他自己会什么？会停止的。为什么？因为这种方言呢，这种东西呢，是要为了要证明啊，为了证明这个神的话语，这些使徒所讲的东西是真的。只要这个证点呢，这圣经已经完成了，这些东西呢都不需要的。我哪一个例子？那以前我们用的这个相机，我们是拍了之后有底片的，对不对？拍了之后要拿去那个这个所谓的洗那个相馆那边要冲洗，对不对？很麻烦哇，冲洗了之后拿回来那看好不好，对不对？要花很多时间了。现在呢，我们有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数码的这个照相机，你拍就可以立刻看到了。那个不是，那个拍的时候你不懂它效果怎么样，你要拿去那个相馆洗的时候慢慢看，哦，糟糕了，拍错了，又要再重拍。那这种呢，我们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相机呢，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呢，已经什么，已经自然而然的什么淘汰了，不需要了。因为我们有更加好的这个什么数码的这个照相机的，不需要这个了。照样在这个讲说方言呢，也是这样的，说方言智能终必自己停止啊，等到那完全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完全来到者，可以指着这圣经的正典的完成。所以呢，你说这个方言是不是好像这个灵恩派所说的，谁要讲都可以讲呢？啊，我要讲就讲啊，我要从那在这里，那要叫我讲讲我就讲，可以吗？啊，在这边已经停止了，已经不需要这个方言来印证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事工，也不需要来印证这个使徒的事工，因为已经完成了。这是第一点，他们灵恩派所错的是讲方言方面。第二呢，我们讲为了神医，就是医病赶鬼啊，医病赶鬼啊。那
这个灵恩派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说他们认为使徒得到权益啊，是他们的权利，而且是这个救赎的一部分。当你被主耶稣所救赎的时候呢，你不单单你的灵魂得到救赎，你的身体也是完美的。那如果你身体有疾病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有完完全全的被救赎，你被撒旦所攻击，你没有信心，这是他们所讲的。所以呢，他们就用这一句话这一节经句来说，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按他们所讲，哦，你看，因最后那边你看呢，因他受了的鞭伤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所有的疾病呢都得了医治。如果你有病的话，你就是没有信心；如果你有病的话，可能是撒旦来攻击你。啊，这样子的讲法对不对？啊，这一边呢，如果你看清楚，我相信，如果你看下去，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什么？在义上活。这个是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属灵上，这个灵魂上，我们的这个罪得到赦免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他所以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变得了医治。这个是讲到我们在灵魂上，我们得到医治。神呢，有时候会把一些疾病准许一些疾病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叶伯当他的在一夜之间，他的孩子全部被死了，他的财产全部不见了。那么接着呢，神呢就允许这个恶者呢，让他身上呢长满了这个毒疮，让他不单单失去这个身上身外物，而且身上呢也蒙受这个病痛的这个折磨啊。但是这个神是要教导，让他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更加能够知道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神是一位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有疾病，我们有生病的时候，不要怪自己说，哎呀，我是没有信心的，可能我在某方面有信心，神就降祸给我，哎，或者说哦，那个撒旦也来攻击我，这样子是一个错的教导，错的教导。那所以这个他们呢就灵恩派的人就拼命呢啊，你有什么病，你一定要来医啊！你一定要找我们来医，我就按手，我就奉主耶稣的命来帮你医。啊，但是呢，我们要讲的是说，这些病啊，问题说有没有得到医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按照一般的这统计呢，许许多多他们所声称他们已经医好了，其实是不一定。啊，他们可能讲的说 ，OK 哈，我今天头很痛啊，来给到这个牧师来按手祷告一下，啊，祷告之后，哎呦，我的头比较轻了一点，可以呀，对啊，如果他觉得这个什么，这个手啊有点僵硬了，今天比较硬了，那牧师啊，你来为我祷告好吧，你来为我祷告，祷告的哇手比较松一点了，啊，这一种就可以。这个是一种很所谓的很主观的一种经历。那我要问他们，到底能够不能够把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医治呢？可能不可能，可能不可能拿一个患上这个癌症的人带到他面前让他来医，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说带死人来啊，死人来拉他去啊，给他按手下，然后他就复活过来，不可能的。这些坦白说，这些医病赶鬼，而且他们来赶鬼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赶赶不出，对不对？而且他们又花很多时间啊，所以要讲的说，这样子的这种神医，这种医病的这种恩赐啊，已经不在了。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因为这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啊，为什么要有这个神迹呢？ 主要的目的呢是要印证主耶稣还有使徒的这个事工，还有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的身份。你来看一看这个在约翰福音第20章30到31节，这边说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啊，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些神迹，记这些事啊，这是什么？这事就是主耶稣的事迹，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叫他们知道说，这个耶稣啊，的的确确是那个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基督的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所以既然这样子的印证的工作已经完了，主耶稣已经在他世上33年，他已经用了印证完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这个医病这些这个行神迹的这种恩赐呢就不需要了。不单单这样子，如果你看那个使徒的话，使徒说，使徒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其实亦能显出什么使徒的凭据来，是要显出他是使徒，我是使徒。你怎么知道我是使徒啊？我走路没有力，我又很穷，谁会听我？但是他在神在众人面前，他能够行那种神迹，他能够他的这个围巾啊，放在那个死人的放在那个患有这个生病的人的身上，病呢就会得医治，那鬼啊都会离开啊。那在使徒行传第19章呢，那这就是使徒的这个权柄，证明他是使徒，他们所讲的话带有神的这个权柄啊，这个就是这个神迹的这个功用，不是哪来在边哇我要炫耀我自己，哇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大家都要听从我，不是的。那如果你看另外一个时期那个神迹是很多的，是在这个摩西的时代，摩西领这个以色列人过什么红海，那么让那个鹌鹑啊，让这个水呢变成这个甜的啊，这些神迹呢都是要什么印证着摩西是神所差派的，他所讲的话呢是带有神的权柄的，这个就是他的目的。那现在呢，这些所谓的这些神医了，这些他们会医了，哇，讲哇，我是很有力，来，我就帮你医，不需要了。因为已经不需要印证了，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不需要再印证主耶稣还有这个使徒的这个事工了。那另外一点，当我们知道说这些医病的时候，通常你讲医病要慢，而且要一局部的，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得到医治。主耶稣他的医治什么？是立刻，是完全的。如果是一个犯大麻风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伸手一摸他，就什么得医治，对不对？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哦，你拉撒路有没有呢？慢慢那边，哎呀，要起又不起这样子，哎呀，在那边手伸来伸去，没有，他就出来，他就是一个活人了。就是这样子，是完完全全的得到这个医治的。好，那我要讲说，虽然这个时候没有这个神医的这个恩赐，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如果神要施行他自己的旨意，接受你的祷告，如果神要听你的祷告，说神啊，求你医治我这个病，神还可以在今天呢行这样子的一个神迹。不需要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人呢，一个所谓的这个神医的一个人呢做这个事工，啊，神会医治的，按照他的指引，啊，这是第二点，他们的错处，啊，第三点呢，我们所谓的这个财富神学，
财富神学呢，我们英文是说所谓的 prosperity theology， 或者所谓的 health and wealth theology， 财富。那财富神学呢，他们这个灵恩派他们的这个思想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说啊，他们教导神的旨意呢，是要他们成为富裕，这个是他们认定的。神的意思就要他们成为有钱人。如果他们有信心、肯奉献、敢积极相信神的话语啊，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啊，这个是他们所想的。他们想说，神既然是一个立约的神，神既然是一个信实的神，神就会把福气呢倾倒给他们。他们用的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到，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啊，他们讲哇，你已经充充足足的。那这边讲充足，代表一定是有钱吗？是吗？不一定。这边是说的，他一定给我们足够的。让我们能够丰衣，让我们有足够的吃，对。那么另外一处他们所引用的是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这样，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然后医生哇，他是凡事都兴盛了，身体强健壮，好像你的灵魂兴盛，所以你凡事都要兴盛哦，都要兴旺哦，凡事都有钱呢、啊。那、哦、这个是华语就翻得很好，华语的这个翻译本就很好，他是讲的愿，我愿你，这个是一个什么一种约祈求罢了，但愿你能够凡事都兴旺，但不一定神会什么使你变成一个有钱的人。那这个我们当然可以知道的，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圣经的话，圣经说他只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你看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神没有说每一个人都变成有钱人，如果每一个人都变成有钱人，谁是这个穷人呢？每一个人都有钱啊，每一个人都不用做工了，对不对？不可能的啊，但是也不要轻看贫穷，一个贫穷的人呢，你更加会珍惜。你更加会珍惜，好，神所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知足就好了。这个神要教导我们，不单单教导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这样的教导是不对的，因为主耶稣本身呢也是一个贫穷的人。主耶稣什么？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是个什么？贫穷的。你知道那些灵恩派他们怎么讲呢？他们讲主耶稣是个有钱的。为什么有钱的吗？因为啊，常常呢有他们当中呢有一个人在守着那个什么钱囊。谁守着那钱囊呢？犹大啊。如果一个人在一组人有一个人守着钱囊，表示多一定有剩下的钱，对不对？一点剩下的钱在那边，哇，主耶稣一定是很有钱的。但是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主耶稣可能他平时他要用的这个费用的钱，这并不一定能够证明说主耶稣是有钱的。好，主耶稣在这边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好，所以呢我们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啊，靠着神的恩典，不要靠着这个财富，财富不是我们的依靠。你看，像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那边呢，十七十八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地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的神。我们要依靠的不是这种钱财，乃是依靠神，神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满足。你有钱。没有神没有满足，你有钱有神，这个是极大的福气。只要你足够的钱，你有神，一切都美好。我们也知道说保罗也教导我们， 金钱上在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纳利了。我们要知足，人不知足啊，蛇吞象，是不是？你想我们要多少钱？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钱？现在你满意吗？你现在有空洞你满意吗？还是你说我还要一个房屋？人就是这样子，你又有一个主屋，你就要有一个空洞，你要一个空洞的时候呢，你就要说你就要有一个什么这个房屋。然后你知道在中国那边近来他们有讲说有一些人他们所谓的很富有，而且他们钱呢多得不得了，而且他们就花在他们这个身上，他们有所谓的表哥啊，我们也听到了表哥啊，有一个贪官啊，他手上戴的手表啊不是一个啊，十多个啊，他们知道至少整十个啊，所以他们说哇这个是叫做表哥啊，另外一个叫做这个什么的这个房树啊，叫房树啊，这个房树呢他有的这个房子啊20多间啊，一间还不够，两间还不够啊，如果你问我们多少间够，我说一间就不错了，如果两间是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个人不是有20多间了。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车爷，哇他的车不是一辆不是两辆，他是有10多辆车，所以人的心呢是不满足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要有这个满足的心。那另外一个呢是刚才我们所看到被圣灵击杀，那当我们讲呢被圣灵击杀，圣灵击杀的时候呢，那个就说往后什么往后倒，那往后倒好不好啊？有人扶你不错哦，如果没有人扶你你怎么办？你这整个人脑子会破掉，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看呢、这个被往后倒的这种现象好不好啊？这边有两个记载，第一个呢在还没有讲到这个被圣灵击杀之前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圣灵被击杀的时候，这个灵恩派呢常常都喜欢引用这个扫罗他的情形就好像被圣灵击杀一样，这个是讲到说扫罗呢就打发人去抓拿这个大卫啊，去的人啊看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那扫罗呢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啊，神的灵也感动了，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约拿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身躺卧，因此有据书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嘛。这边讲到说扫罗在受感说话，那么他躺在就是整个倒在那边，这个是扫罗，他有被圣灵什么击杀，所以我们也来跟他一样。但是你知道这时候扫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吗？他这时候是离开神，他这个时候要追杀这个大卫，神的灵已经离开他，恶魔呢大大的降在他的身上，像是一个人，所以这个人他躺卧在那边，然后说所谓的被圣灵感动说话，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另外所以我们就来看圣经有没有这样记载，有的，有一处记得那个这个以利啊，他一提到神的约柜啊，以利就从他的座位上往后跌倒啊，在门旁这段景象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40年这以利什么倒呢？是往后跑，他的这个颈骨呢动到这个门旁呢就断了，是向后倒的。还有剩下有没有一个向后倒的这个例子？有没有？有的。有一次主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捉拿他的人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这个是犹大呢带领一群人呢来抓拿主耶稣，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说退后倒在 地上。他不是倒在前面，他倒在啊，这个给我们看到说倒往后倒的这种现象呢，不是像那说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不是。那向前呢，我们通常说向前俯伏在神的面前，记得吗？我们敬拜说我们俯伏在神面前，所以当你说被圣灵在击杀向后倒这种情况，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形，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得到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崇拜的这个方式。那我们讲到这个灵恩派他们的崇拜的方式呢，他们所唱的这个歌啊，都是很多都属世的。那有时候他们就用那些流行歌曲，有些时候甚至他们有所谓的rock and roll 的那些音乐来伴奏的，我不出奇。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们说我们要吸引这个属世的人。啊，属世的人很喜欢听这些流行歌曲，很喜欢听这些摇滚音乐，他喜欢听这些属世的这种音乐，他们就好，我就为了迎合他们，我就用这些。那这是他们的做法。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这个四章那边说到，他们是属世的，世人就说喜欢他们，跟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做法。而且你发现他们所唱的那些诗歌啊，他们里面的这歌词啊，很虚浮，很虚浮。然后有时候呢，常常的重复一段东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Oh my God, my God, my God， 啊，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所唱的这种诗歌，旧的那种圣诗，它里面的那神学的思想，神学的这个分量多得不得了。你思想的时候，哎，你就让你想到神。那一种唱的时候呢，你感觉你是虚虚浮浮，很好听，有那种那种流行的那种带动，的确是很好听，而且你又举起手了，哇，你那种感受是很好的。我不否认，他们呢这个就是放在感受方面，而且呢他们把注重力呢放在这个人的身上，然后有些人在上面呢就所谓的带领，他们有所谓的lead singers 啊，所谓的是吧？Worship leaders 崇拜的领袖在这边站在那边，那么他们可能拍手啊，有些人甚至上来跳舞啊。如果你去看一些这个灵恩派的话，这个他们的这个聚会不单单这样子，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的这个聚面呢，有时候呢变成很混乱，有所谓的被说方言啊，被圣灵击杀等等，而且他们讲的这个信息呢，也有时候很迎合这个世人的这个口味啊。如果世人觉得喝酒可以，他就喝酒啊。如果世人说这个纹身啊 tattoo 啊没有问题， tattoo 只不过是一种艺术，他们也说可以。那么如果你发型啊，发型是没有问题，只要迎合这个社会的潮流啊，弄得好看一点。那有一阵子我是看到一个在报纸读到一个13岁的这个灵恩派的一个信徒啊，他们称他所谓的一个传，好像一个小传道样子的，但是他们穿着好像一个 cowboy 的那个穿着，那头发、啊、是那软那个颜色的，你看他那个，到底他是从哪一个党派来的？我说石会党，我会这样感觉，我会这样的感觉，好，所以他们的这个造型呢、啊、是很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敬拜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以神为中心，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而且让神的话语成为中心，不是让人成为中心。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讲台， Thy word is truth， 你的话语是真理，而且放在这个讲台的中间，这是表示说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呢是占有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有中心的地位，我们是高举神的，不要高举人，不要高举人，这个是我们要注意。他们是把人高举，哦，那个他如果有人来唱歌，哇，拍手拍手，哇，那个人跳得很好，拍手拍手，这样子的。好，那么我们要注意，而且呢，敬拜呢要有这个次序，因为这边哥林多前书14:32-34这。先知的灵言是顺服先知，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且呢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当我们讲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时候呢，心灵当然我们用灵来跟神交通，诚实的话呢，如果你看到诚实，那个诚实其实是真理，它的意思是真理，要按着神的真理来讲啊，来敬拜，来跟他沟通，那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归荣耀给神，让神的话语占着这个重要的这个地位。好，在我还没有结束这个之前呢，让我再给你看一看另外一个这个录像啊。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就是灵恩派的一幕，不是我们要所谓的批评，我们乃是按照圣经的话语来讲。那么所以有一个著名的学者阿雷托利这么说，这肯定不是从神来的。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Campbell Morgan 说，这个灵恩派啊是撒旦最后的呕吐啊，他所吐出来的东西。然后你看一看你自己判断是不是从按照真理，还是有另外一个力量在后面啊。当然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我们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我们以敬畏的这个方式来敬拜他，因为我们敬畏的神是一位真理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不是胡来的。我们感谢神，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安静在这里这样子的敬拜，我们要感谢神，不要离开这个真理，按着他的真理好好的把应有的这个荣耀呢归给他，那才是合乎他旨意的这个敬拜，过一个合乎他旨意的生活。我们去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让我们看这个灵恩派的这个错误的时候，主要让我们不是高傲，主要乃是能够从你话语上能够学习，能够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荒谬的教导，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真理而活，叫我们能够按着你的真理而过活，叫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有一个敏锐的心。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